听众朋友，这是印度尼西亚之声播送的2021年晚活动，是回顾您在2021年发生的事件。2021年晚活动开始1月9号，从雅加达飞往昆甸的斯里维加亚航空公司 SG182 航班，下午2:40在雅加达千岛闲局睡意坠毁。此波音G3G500飞机带有50名乘客、40名成人、7名�儿童和3名婴儿和包括飞行员和副驾驶员的12名机组人员。2021年1月11号，印尼伊斯兰教法理事会发布了关于使用中国 coronavirus 疫苗的精准教会。印尼伊斯兰教法理事会的法团和精准社乌夫主任阿斯罗鲁尼姆索雷表示，只要可靠的专家保证安全，穆斯林就可以使用中国这种可行疫苗。Sinovac 的申请和真正伊斯兰教法属于在2021年的印尼伊斯兰教法里是谁发达第二号中。之前科兴公司这战为新冠状病毒的 coronavirus 疫苗正式获得了印尼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紧急使用许可证。印尼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负责人 PENICA卢基多接着说，印尼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授予紧急使用许可证，不考虑了国家药物评估委员会、印度尼西亚免疫技术咨询小组、旅行病专家和其他相关要素等到部门联席会议的结果。1月11号至25号，印度尼西亚政府首次实施了社区活动限制，以应对增值数据增长的新冠状肺炎活贴病例。这增值取代了以前的政策皆大规模社会限制。第一个实施了社区活动限制，覆盖了雅加达地区和6个省份的23个县和镇市。这些地区和镇市新冠状给院的蔓延的高风险。在实施实际活动限制政策中，政府密切监督健康规定的实施，接待口罩、包着隔离和洗手。政府还增加了国家警察和印尼国警人员进行的执法行动。2021年1月13号，杰克维德的总统在雅加达国家宫接受了第一期疫苗接种，这表着一项全国性的疫苗接种工作开始。以因着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接受接种疫苗后，中东说接种疫苗是为了印度尼西亚摆脱新型冠状病毒的努力。接完到2月1号，这个维多的总统宣布成立印度尼西亚伊斯兰银行有限公司。印度尼西亚伊斯兰银行有限公司是3家国有伊斯兰银行的合作，接 BRI 伊斯兰银行有限公司、曼迪里回教银行有限公司和 BNI 回教银行印尼人民银行有限公司。杰克韦德的总统在孙尼演讲中表示，印度尼西亚伊斯兰银行有限公司是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经济发展的心理正派。杰克韦德的总统对印度尼西亚伊斯兰银行有限公司寄予厚望， 希望能够为伊斯兰教法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并使印度尼西亚人民和人民繁荣昌盛。2021年2月4日，投资管理协会正式运作。投资管理协会的因应机动标准，投资管理协会临时会和总社的雅加达国家宫的就职典礼。投资管理协会是政府周转管理中央政府投资的机构，目标是可以收集外国投资资金，然后在转账计划中进行长期管理，一直的可持续发展。这个委员的中东表示，投资管理协会将成为国内外投资者展开合作的伙伴，以便为发展计划，特别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计划提供足够的资金。2月24日，这个委员的中东在雅加达国家宫启动了2021年数字连接计划。中东在讲话中表示，政府已在中国各种计划推动数字连接和数字人才的发展。中东承认数字化转型非常重要，不过中东提醒，数字化转型不仅要回击外来者，还有增加进口。我希望2021年数字连接计划将成为一个重要的动力，它可以将印度尼西亚民族以新技术、新思维、新思维的新的转角商机和新的未来连接起来，全向前进的印度尼西亚。在同一场合，这个月的总统为全国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接种系列发行了邮票。在这一系列邮票中，使用了这个月的总统第一次接种疫苗时的照片。渐缓到3月1日，财政部长斯里穆里亚尼·印拉瓦蒂正式对购买机动车辆和住房实施税收减免或激励措施。斯里穆里亚尼在雅加达的顺利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印尼的经济增长开始复苏，但仍是在第一季度得到提振的。斯里穆里亚尼接着说，这项政策是为了鼓励上增重连接机的家庭消费。他说，对机动车和住房部门的激励措施已包含在国家经济复苏计划预算中，用于商业激励措施。3月8日，印度尼西亚收到了第一批疫苗，这是从 COVAX 实施疫苗拯救准入合作计划中获得的。在外交部长拉诺马苏里的见证下，110万的 AstraZeneca 疫苗抵达苏加诺哈达机场。拉诺马苏里部长表示，接受疫苗中多边途径的到来，离不开印尼各部委和相关机构的合作，以及与国际各方的合作。他强调，政府将继续寻求这类合作。
Diplomasi vaksin akan terus diperkuat.
疫苗外交将继续增加，外交也将继续得到加强，以协助政府建立健康、复原力和经济复苏的努力。接完到3月28日。2021年3月28日至30日，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拉诺马苏里和印度尼西亚国防部长普拉波沃苏比安多对日本进行了访问。访问期间进行了 而甲二会议，借印度尼西亚和日本外交部长与国防部长的联席会议，会见之前日本防卫大臣布拉博沃苏比安多与日本防卫大臣诺布奥基西签署了国防装备技术转让合作协议。该协议标志着印尼和日本国防工业合作的开始。访问结束时，拉诺马尔苏迪与布拉博沃苏比安多在东京礼节性拜访了日本首相尤西希德苏格，在与尤西希德苏格首相会晤期间，他们还讨论了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合作方面的能力发展和经验和知识恭候。这个话题非常重要，考虑到两国经常面临各种自然灾害，因此需要专业的人力资源来应对灾害。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NOVA 中报道2021年4月的晚活动。
感谢您继续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2021年晚话筒。现在我们回顾你在四月份的时间。四月一日，印度尼西亚研究与技术部与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在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研究中心下签署了关于合作研究和新增政策的谅解备忘录，简直以施在雅加达举行的。研究和技术部秘书兼国家研究和创新机构首席秘书美国宾南利斗表示，该协议旨在为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研究中心和印度尼西亚几所国立大学之间的研究合作提供一个合作框架。这所大学是万隆理工学院，是随十一月十日理工学院、埃拉格大学、加加马达大学、哈萨努林大学、印度尼西亚大学和茅屋农业大学，将成为有关各方合作领域的优先领域，是粮食和农业，包括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在内的能源、卫生和医药、运输、工程产品、海事和社会科学。4月5日，印度尼西亚国民军的海警正派了班党 I-172 号和 Sarudik I-218 号两艘军舰，以维持海上安全和执法。海警参谋长Yugo Margono 上将在巴丹岛的船台停止巴林诺梅林有限公司对两艘船进行命名和下旬。Yugo Margono 表示，这两艘军舰准备在海上保持安全并执行执法，这是印度尼西亚海军士兵只字体现的专业、现代化和坚韧。印度尼西亚生产的两艘海军舰 28M 型军舰有长28米、宽 6.2 米、重量达90吨、最大航速28节、巡航速度18节，共有15名船员，航行时间为3天。4月8日，海洋渔业部为促进服务和加强渔船船主的参与监督，推出了鲑鱼激活系统。海洋和渔业资源监督代理总干事安达诺法马表示，有了这个应用程序，没有必要在海洋渔业部办公室处理发射机制或证书。安达诺法马解释称，海洋渔业部应用程序可以从应用程序商店下载，因为它是基于安卓应用程序开发的。海洋与渔业部配备了 减强动心功能。有了这个功能，发射奇迹或成熟的过程可以在多动电话上完成。他解释称，开发该应用程序后，发射奇迹或证书办理只需要40分钟。还是4月8日，教育和文化部文化部总干事 Hilmar Fahri 将香茅精油作为保护材料用于处理婆罗浮屠寺庙的演示。开幕式在马格朗县婆罗浮屠寺庙举行的，首先是在寺庙演示上喷洒精油。 Hilmar Fahri 表示，这种保护材料是婆罗浮屠保护中心的重要创新之一。该中心已经进行了3年的研究以开发这项技术。其他称，这种油漆材料更安全，对环境更友好，可以作为一种投资。4月12日，中国维多的总统和德国总理安杰拉·梅克尔线上共同主持了2021年汉诺威工业博览会的开幕仪式。汉诺威工业博览会是世界最大的工业技术展览会，已经举办了超过72年。2021年数字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于2021年4月12日至16日举行的。印度尼西亚是这次活动的官方合作伙伴。在2021年数字汉诺威工业博览会的以色列影城中，印度尼西亚政府促进了在工业领域的多项合作，包括政府对政府和企业对企业的框架内。听众朋友，2021年文化动现在报道在5月份发生的事件。我就报道5月3日，印度尼西亚科学院在雅加达以线上方式在巴布亚文献网站上启动了巴布亚信息中心。国家研究和创新机构的负责人拉克萨纳·特里汉多格在会议上表示，巴布亚信息中心是印度尼西亚科学院记录巴布亚科学数据的承诺的一部分。汉多格表示，关于巴布亚的科学数据不仅对科学发展有用，这可以作为制定政策和地级发展计划的基础。40年来，印度尼西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一直在巴布亚开展科学活动，对巴布亚的科学研究仍在进行中。大约200名研究人员在巴布亚参与了150多个印度尼西亚科学院科学活动。巴布亚信息中心关于巴布亚的学术著作包括语言、环境、海事、海关、植物学、发展、教育、卫生、特别资质、政治和分裂主义的冲突。5月24日，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两国政府启动了海上合作 Gannet 五号行动，这是一项维护边境地区安全的协调巡逻行动。这一项行动的目的是根据对两国有害的非法行为，包括非法捕鱼。5月24日，双方以线上方式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并就此展开了协调巡逻合作。这项合作包括印度尼西亚海事安全局、海洋渔业部、澳大利亚边境部队和澳大利亚渔业管理局。5月25日，在印度尼西亚新冠状肺炎确诊病例激增的情况下，印度尼西亚驻印度大使 Ferdinico Johannes Bian 因感染新冠状肺炎去世，享年47岁。根据印度尼西亚驻新德里大使馆声明， 菲利大使在担任驻印度大使之前，曾任印度尼西亚外交部南亚和中亚司司长。现在我们进入了六月份，2021年6月14日，在慈善机构慈善捐助基金会发布的世界捐赠指数名单中，印度尼西亚被评为世界上最慷慨的国家。根据全球慈善组织的报告，印度尼西亚捐款的比例达到83%，参与支援活动的比例最高，约为60%。印度尼西亚慈善总监哈米德·阿比丁表示，疫情和经济危机并没有阻止印度尼西亚人奉献。根据哈米德的研究，世界捐赠指数的发现表明，基于宗教的捐赠，尤其是捐款如 Zakat 和 Infaq 和施食，是疫情期间印度尼西亚慈善活动的主要驱动因素。同日6月14日，印度尼西亚当选为国际劳工组织2021年至2024年历史机构顶级成员。这次选举是在2021年6月14日在先举行的第109届国际劳工大会的一系列活动中进行的。印度尼西亚在总共230票中获得了210票，作为国际劳工组织理事机构的定期成员。印度尼西亚与沙特阿拉伯、澳大利亚和巴基斯坦一起代表亚太地区。除了是国际劳工组织的国际劳工组织理事机构的定期成员，印度尼西亚还是东盟国家在国际劳工组织的协调员。国际劳工组织理事机构是由56个国家组成的国际劳工组织秘书处或者国际劳工局的执行机构。该组织在制定政策、预算、方案以及选择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方面发挥之战略性作用。听众朋友，2021年1月至6月文化动播到这里，明天我们继续报道2021年文化动，是给您从报道在7月至12月发生的时间。感谢您收听，明天再见。